仁爱第八章，仁爱的标志就是属于敬拜的一切。173节，仁爱的一切都涉及仰望主，避恶如罪，实行属于一个人的职业的功用之良善。但敬拜的一切都是身体和心智的外在，身体的外在通过行为和话语来完成，心智的外在通过与身体的外在一致的意愿和思维来完成。属于敬拜的身体的外在是：一、常去圣殿或敬拜的场所；二、听讲道；三、虔诚的歌唱，跪着祷告；四、参加圣餐礼。在家里，一、早晨和晚上、午餐和晚餐时祷告；二、与其他人谈论人和性，谈论神、天堂、永生和救赎；三、对牧师来说讲道以及私下教导；四、对每个人来说，在这些事上教导孩子和仆人；五、阅读圣言以及教导和虔诚的书籍。属于敬拜的心智的外在是：一、思想和沉思神、天堂、永生和救赎；二、反思自己的思维和意图，看看他们是邪恶还是良善，并反思邪恶来自魔鬼，良善来自神；三、从心里厌恶不虔诚、淫秽和肮脏的语言；四、除了思维外，还有进入一个人的视觉和感觉的情感。这些被称为外在，是因为它们与身体的外在一致，并构成一体。这些事是敬拜的外在，敬拜的外在是仁爱的标志，这一点将按以下顺序显示。一、仁爱本身在内在人中，它的标志在外在人中。二、当仁爱在内在人中，并构成内在人时，在外在人中所做的敬拜的一切事都是他的标志。三、外在人中的敬拜若从内在人中的仁爱发出，就在天使面前显为一个手持横幅的旗手；而外在人中的敬拜若不从内在人中的仁爱发出，就在天使面前显为一个手持煽动性标语的演员。一、仁爱本身在内在人中，它的标志在外在人中。众所周知，有一个内在人和一个外在人，内在人被称为灵，外在人被称为肉体，这也是众所周知的。因为有些人说，也认识到灵与肉体在征战，与肉体征战的灵是内在人，也就是仁爱。内在人的品质若不通过外在人，就无法显现给一个人。当与外在人征战时，他就会显现。当一个人检查自己，看到自己的邪恶，基于对他们的认识而承认他们，并思想悔改，然后抵制自己的邪恶，开启新生活时，他就会显现。如果一个人不做这些事，他的内在人就是邪恶。但如果他做这些事，他的内在人就是良善，因为主借着内在人进入外在人运作。由于邪恶住在外在人中，所以冲突就发生了。事实上，被称为魔鬼的地狱灵可以进入被称为肉体的外在人。与人同在的主与这个魔鬼征战，这个人若貌似凭自己也去征战，就会征服。魔鬼越被征服，来自内在人的良善就越有进入的空间，因此他逐渐成为一个新人并重生。凡内在人所产生并呈现给外在人的视觉和感觉的东西，都被称为一个标志。仁爱若在内在人中，就会引导一个人反思自己里面的邪恶，这时他实际上认识并知道他们等等。如果他不这样做，那么他的外在人就不是仁爱的一个标志。即便他的外在人处于敬拜和虔诚之中，他也不是仁爱的一个标志，而是没有内在仁爱的外在仁爱。这不是仁爱。一个标志 是指一个事物存在的迹象和证据，因为这个标志表达、表示、表明和见证它。没有其标志和迹象的内在人是不存在的。如果仁爱在内在人中或在灵里，它不与外在人及其肉体征战，那么仁爱就会灭亡。这就像一个纯净水的源泉，若没有出口，它就会停滞，然后要么停止流动，要么水因不流动而变得污浊腐臭。另一处有来自圣言的对这些事的许多确认。接下来的两页在原件缺失了。第九章，仁爱的善行就是一个仁爱的人在其职业之外自由所行的一切良善。仁爱的善行就是一个仁爱的人在其职业之外自由所行的一切良善，这一点由目录提供。四，没有人通过这些善行得救，而是通过他们所行，因而在这些善行中的仁爱得救。这些善行在人之外，而仁爱在他之内，每个人都照着他里面的良善或仁爱的品质而得救。此后，许多在世上思想自己的救赎之人，当发现他们还活着，听到天堂和地狱的确存在时，就大肆宣扬自己做了善事，施舍穷人，帮助穷乏人，并为虔诚的用途做出了贡献。但有人问他们说，你做这些事是出于什么动机呢？你避恶如罪了吗？你考虑过邪恶吗？其中一些人回答说，他们有信仰。他们得到的回答是，如果你没有考虑过自己里面如罪的邪恶，那么你怎么可能有信仰呢？信仰和邪恶不会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他们在职业中的生活被调查，查看他们履行其职业的功用，是为了作为主要良善的名声、地位和利益，因而为了自己还是为了邻舍。许多人说，他们没有如此区分他们。对此的回答是，如果你们仰望神，避恶如罪，那么这两件事自身就会变得截然不同，因为主会把他们区分开来。只要没有这样做，他们就是出于邪恶，而不是出于良善行事。在灵界，每个人的真正情感都被交流，他的性质会显示出来。他在情感方面如何，从他发出的一切就如何。他以这种方式被引导到他的情感所在的社群。那些将仁爱仅置于这些善行或善举中的人，若没有仁爱在自己里面，就会内在与地狱结合，外在与天堂结合，但每个人的外在都会被剥离，只剩下自己的内在。第十章，仁爱的义务就是除了上述义务外，一个人应当所行的一切事。仁爱的义务是，为了共和国或联合体的各种必需品和公用而向国民和公民征收的税款，海关关税，关系到自己、妻儿、男仆和女佣和工人的各种家庭必需品和公用所需的费用和支出，以及他们的相互义务。然后有些事因郑重的承诺而成为义务。除此之外，还有民事义务，即从属、服从、荣誉和社会交往的义务。这些义务之所以被称为义务，是因为一个人应当履行这些义务。不过要详细列举他们，会填满一整页纸。国家法律所规定的各种义务被称为仁爱的义务，因为仁爱会出于责任，而不是出于良善的快乐而履行这些义务，并且仁爱应视他们为公用，故会诚实而心甘情愿地去做。对那些处于仁爱的人来说，仁爱的诚实和心甘情愿内在的存在于每项职责或义务中，但诚实和心甘情愿取决于他们在自己的职责或义务中所遇见的功用，也取决于他们对功用的经济管理的了解。但对那些未处于仁爱的人来说， 这些义务外在看上去很相似，内在却不一样，因为他们既不诚实，也不心甘情愿。因此，他们若不害怕法律，或能以任何借口逃避法律，就会诈骗。对他们来说，不仅上述这些事，甚至连正义的法律都是义务，因为他们遵守法律是害怕惩罚和丧失名声。他们为了这些出于责任，而不是出于对正义的爱，因而不是出于对邻舍的爱，而是正义的。